感谢主，在神的家中实在是美好，神很施恩怜悯啊。我们啊，确实像牧师讲的，这好像是我出国四十几年来第一次在清明节的时候回去。当然，对我们来讲，节期并不重要，也没有什么特大的意义。但是，对我们的家人还没信主的呢，就觉得我们这两个人一出去，好像过年过节也没回来。哎，清明从来没上过坟过，好像有时候是留一个余地给他们攻击，所以这次抽一个空，觉得是可以去，而且，也是刚才牧师讲的，即张长老的家中有急事，前两个星期的时候，张师母，张妈妈。张长老的妈妈打电话来的时候，在电话中也都哭了。我就想到我们远在日本什么都不能做，他还会打电话来，好像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回去。我们受他们的恩典很多。刚刚牧师提到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妈妈第一年生病在1996年的时候，我回去一整个月都是住在她家里的，每天去医院，从他家里出去回来，就住在他家，三餐点心都是这样的照顾。而且有好几次 ICU 半夜打电话来，电话声，我那个房间没电话，听到电话以后都是他们跑上来敲门的，说医院来电话了。那我就拔脚就他女儿，他女婿，不是女婿，他儿子媳妇半夜跳起来就开车就送我去医院，受恩于人，心中总是想能够做一点什么事就该做什么事，知恩，就要去想办法去报答。我们所做的不能说很多，但是呢，他们觉得我们是他们精神上的力量，我觉得这是很。我们也觉得很感谢主的，他们能够不见外，把家里的最难的难处跟我们分享。在过去的17年，他们家里遇到苦难的时候，我母亲是1997年过世，我婆婆生病的时候我回去也是住她家，我婆婆在公元2002年过世，都一直是受他们的照顾。那么在同样的2002年的时候，也是他们家遇到苦难的时候，这十几年来我们跟他一起走过来，所以很感谢神。所以这次能回去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祝福。更何况看到家里人信主听祷告的神，这是很信实的。这是神又另外的给我们一个象征，说我悦纳你所做的。看到家里人能够信主是很大的安慰。我们常年在他们身上我们祷告的很多都是没有实际上的去接触。有的时候邀请信主确实当面是很好的。我们知道感谢主啊，胡旭回来的，他父亲你看就在要走前，我一听什么来都还没见到要走了，而且是生病要走的，我就跟牧师讲，我说我们说怎么样要见上一面，就跟胡旭讲，你要带他们看樱花，到我们南千树来看吧。他就跟他爸爸讲了南千树看樱花，其实那时候樱花不怎么那么好看，但是他们看见了龙美的神。他们在那里，胡旭说难得看他爸爸这么开朗，一见到我们就很喜欢我们。牧师就跟他爸爸聊天，我就跟他妈妈聊天，后来到游乐场，他跟牧师跟他爸爸坐那边，我跟他妈妈坐这边，然后一会儿牧师就叫我们过来过来一起祷告，就这么决志了。这对胡旭来讲也是最大的安慰。人一生真的我觉得我自己，我姐姐他们也是看我像小妹妹，一直是小妹妹的，这次看到我也还说你都还是一样，我说哪有那么好，70岁了。我姐说你都70啦，我说难道你不是80吗？是，就是这样，人生好快。圣经雅各书说人的一生真的又苦又短。我不知道世人贪念世上什么事啊，但是真的讲起来是又苦又短的。那感谢神，我们有神的恩典呢，常常就是充满平安和喜乐，即便有苦 苦处，就像我在圣经学院里头唱的一首歌一样，虽然眼泪掉下来，但是还能够笑。然后他下面一句就说，我发现这个秘诀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流喜乐。甚至有时候真的是泪含笑带泪，我最近发现好几个姊妹发给我的那个微信的那个小的那个 sticker 啊，那个贴的都好几个是含笑带泪的。你们真有那么多苦吗？可以分享出来。我这次我哥哥马上组成我们家一群啊，在 LINE 里头一群，然后我就很感慨的讲，写给我哥哥，我说分担的痛苦格外的轻，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懂这句话吗？当你快乐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是加倍的多的，但是当你有苦处的时候，有人跟你分担是格外的轻。就像挑担子一样嘛，你都拿一个扁担，一个重重的东西挂在那里，哎呦，简直是人都要翘起来了，那个重担是压着你，人都要翻过去了。可是如果把那个重担放在中间，一头各有人挑的时候，真的格外的轻。所以弟兄姊妹们，还是要说我们的教会在这里就是希望跟大家能够分担你的重担。有什么难处家里人是应该可以讲的。张妈妈这次这样子的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回去她高兴的不得了，是看到我们的时候，然后赶快就打电话跟在上班的张波跟张长老他们说，快回来，刘牧师刘师母来了。然后我们一起有很好的谈话，一起的祷告，感谢主，他们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恐怕也不是自己人可以解决的了。但是至少我跟两位老人家讲，最重要的就是你们的身体要健康，灵性要坚强。世上的事你们够用了，这些东西就走掉也没关系的，丢掉也没关系的，保守你们的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在主里头的平安和喜乐，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当我们这样信靠神的时候，就只管站住，好像神跟摩西讲的是，你只管站住，看神要为你做什么事，说不定红海就裂为两半，以色列民就要走干地而过。阿们。神仍然是可以行神迹奇事的神。阿们。他做事从古到现在一直在做事，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阿们。你相信吗？说不定你也正有这苦难，我们真的要这样交给神。感谢主，今天是中礼节，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日子。我们一起刚才已经读过了马可福音十一章这篇信息，我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点，我们来求神来光照我们，看今天神要对我们每个人说什么话。我们的信仰，神记在圣经上的，就是连故事都是对我们的生命应当有意义的，应当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的。阿们。信仰如果只是白纸黑字空谈，对我们既没有益处，也不能影响别人。所以我们来看神今天要跟我们每个人说什么话。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这中之节的早晨，主啊，让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脑筋里头，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画面，耶稣基督谦谦卑卑的骑着小驴子进城，全城的人都出来怎么样的欢迎那奉主名来的主耶稣基督，是配得我们称颂的，是应当称颂的。主啊，你让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并且透过这短短的故事，主你来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圣经呢，牧师蛮喜欢我来讲，因为我其实讲过这段圣经，在中国在这里也讲过，这里在中礼节应该是庆祝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日子，可是今天我讲的是一个小离居。这个小离居是教导的我们作为服侍神的人应当如何使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头得改变，被得着，能够成为荣神一人的人。 好，我们来看这个小离居，大家一起看这个经节的时候，你看到描写的是第十一章第二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离居拴在那里。这离居是被拴在那里的，英文就是用这个字 tied, T-I-E-D, 是被拴在那里的，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中国人也看离居是看不上眼的，更何况是小离居那么微弱的呢，没有人使用过，没有人骑过。然后神说解开它，第二个动作，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动词是拴在那里，它被拴在那里，第二个动作就是叫门徒去解开它。我在想，作为一个离居，他常常想自己是没用的。中国人也这样，驴子当马骑，就一定是说驴子不行嘛，没有马的时候拿个驴子来勉强用用。我记得1984年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忙着未来要来日本的事情，就到处去讲道，牧师就拼命的约这个地方聚会那个地方聚会。有一次就我们全家就到了美国的东岸宾州 Pennsylvania 去讲道，结果在那讲道的时候，到了也朋友家住，那朋友家住也很开心。后来到礼拜五，牧师就跟我讲，哎，我告诉你啊，这礼拜天我在美国的哪个教会在这边讲道，你要去芝加哥讲道。我说哈，芝加哥正好在中间，我们已经过了一半了，到最东岸的 Pennsylvania 去了，然后我要到芝加哥去讲道。他赶快买票，你要回去讲道。为什么是我呢？他说，哎，这你去那边，我在这边，我那两个孩子就不用去了啊，有朋友家可以住。那我就上飞机，上飞机的时候我就想临时接受使命，我就很急，但用英文讲到，所以我就在飞机上用英文一直在练习我今天要讲的信息是什么，用英文一直讲。我中间是个空位置，然后就一个太太坐在那里，那太太看我就皱皱眉头，想这个可怜的中国妇人，不是被离婚了，就是被先生欺负了啊，要不然就什么事情，精神有点不太正常，一直用英文讲话，然后讲讲，我就想，哎呀，他一定想我是这样，我就跟他讲，我今天晚上要去芝加哥，有个地方叫 Schaumburg 教会，很大的教会，讲宣教周。一讲完，我就想完了，神经病都说自己是讲员，这下病得更重了。我说怎么办呢？哎呀，干脆。圣经合起来了，不讲了，就跟他讲我们的介绍，就问他一下，您是什么地方人啊？怎么？他说他是以色列人。我说主啊，你不要把这样子一个这么难刨的芋头交给我吧，这个什么人不好碰，还碰以色列人，这浪费时间。但既然开讲了，就要讲，所以我就开始跟他讲讲。结果很感谢主，我牧师跟我是客家人了，我们客家人呢就有太多的事情是跟以色列很像的。第一个像的就是什么？印着景象的百姓。客家人是，这次我回去客家神学院碰到很多的客家牧师，全部都说我们是客家话叫做昂匠。广东话怎么讲？宝轩，你不是讲广东啊？应景怎么讲？客家话不懂，应景怎么讲？昂匠，对，就是说应景，就是这种非常顽固的。阿达玛卡带死脑筋，真的客家人就这样，然后还自以为自己很棒，自以我的优秀感很膨胀的，自我膨胀的很厉害，真的就是这样。我就想，哎，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我就开始以自己来跟他对照比喻，然后讲到自己怎么玩梗，然后怎么信主，感谢主。飞机开始在芝加哥最大的机场欧赫尔下降的时候，这位太太信得住啊，我心中好得意哦。你知道赢一个以色列人信主啊，就像赢一个客家人信主，就像赢一个日本人信主啊，是一样的有成就感的，因为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到教会去讲到的时候就很得意，我就跟他们讲，对不起啊，今天我先生约的聚会，结果他现在在 Pennsylvania 在宾州，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驴子当马骑，对不起啦，马在宾州，我在驴子来了。哎呀，但是我告诉你，今天驴子 立大功，我跟他们讲，就是讲这个以色列人信主的事情。哇，后来讲完到这个教会的 牧师太太呢，是我们全世界总会 Zimmerman 的女儿，向来是这样子的人。我看到他每次都自己觉得矮半截的人，知道吧？又琴又弹得极好，我又连黑白键都不会分，哎呀，所以我在他前面其实每次很低半截的。那一天他就爱上我了，他聚完会以后他下来，他说下次我们教会请，每次请你讲到告诉马不用来了，驴子来就好了。所以我特别喜欢讲主的小驴驹，我愿做主的小驴驹，看起来一点都不起眼，真的不好用，又顽固，驴子也蛮顽固的，你这个人真驴，不是骂人的吗？但是这个主的小驴驹为什么在圣经这一篇里头就这样写上去了呢？对啊， donkey 也是在美英文里头也是骂人的啊。 donkey means very dumb， yeah， 就是很笨的意思，哎呀，又笨又倔强，但是感谢主，这个小驴驹确实是就是驴子的本色，是被拴在那里的，是被拴在那里很多的捆绑的。你以为自己是千里马吗？哇，我们教会点点就很可怕哈，不是什么东大啊、早稻田啊、什么东西、什么什么博士啊，说是以前人家说不要乱进阳光教会，一进来就随便踢一个就是什么博士的，哎，不能乱对乱来的。但是我告诉你，神不一定会使用你，除非有一天你被解开了。如果你被拴在那里，是什么拴住你呢？我的学位。是什么拴住你呢？我是全美国全世界什么会的总会的会长的女儿，这种头衔拴住你吗？我曾经也曾经是这样子的一个自以为自己是千里马的，我从小到大以为自己是千里马，我哥哥姐姐现在看到我还以为我从小到大那种千里马，但是今天我不是，我现在就是神的仆人。若是他们不能信主，我宁可丢弃一切。我今天跟我孙子讲，我说我从来没有一天为你爸爸祷告说他会做大事赚大钱，我从来没有一天，我祷告的是神啊，你保住我的儿子，永远做你的儿子。我昨天真的是含着眼泪，昨天晚上就跟他讲，我跟我两个儿子的祷告从来没有要他们功成立就、衣锦荣贵，我要的是他们的灵魂。今天我仍然是这样对我哥哥姐姐讲，我说你这个妹妹已经不是小时候的妹妹了，小时候要强，自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千里马如果被拴在那里还是一步都跑不动，你们看得到吗？千里马如果有很多的捆绑还是完全的不能跑。千里马你们都是，我常常想你们真的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冠冕。当军委写信来说开学的那一天，多少的日本牧师我们没有在，告诉他说阳光教会怎么那么多神学生啊，六神社是怎么弄的啊，要到你们教会去看看，我们可以到你们教会去实习吗？来观摩吗？我心想哇，这些孩子们真是给我们面子，如果没有你们他们就不会说这个话了。所以你们是千里马，但是同样的，你们如果没有被解开，你们还有很多的残累仍然不能被主使用，甚至不能得救，像我过去一样，像很多的以色列人一样，像很多的客家人，很多的日本人，我们都自以为优秀，自以为自己还什么都能做，以至于魔鬼蒙瞎了我们的眼睛，我们以世界上的成就来满足我们自己，我们就是被拴住了，被拴住了。你有任何事情拴住你吗？你心里有很多的残累，你不能放脚快跑跟随神吗？这是今天给你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拴住你的？其实有的时候儿女也是拴住你的吗？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不是，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是一个很爱小孩子的人，有时候我孩子生病了，我就忧忧愁愁的， 然后人家跟我很喜乐的跟我打招呼，我就臭着脸，好像全世界人都得罪我了。然后牧师就会说，为什么你孩子生病你就这个样子，喜乐也没有了，神给你的喜乐也没有了。然后他就说，牧师就说，我想神要透过这事情让你尊主为大，把神摆第一。如果你因为孩子就没有喜乐，就没有平安，神要训练你的话，你的孩子会常生病哦。我把这句话丢给妈妈们爸爸们，确实是。后来牧师这一句话一讲，神因为爱我，这个仆人要能够合他的心意，真的尊他为大，孩子不能成为，神啊你祝福我的孩子我就相信你，神啊我的孩子健健康康我就满心喜乐，不能这样。有一次我回神学院读书的时候，牧师就帮我看两个孩子送小学幼稚园，结果他就是每次送完就赶来学校，因为他最喜欢的就是学校的 chapel 聚会的时间，他一定赶来。那天讲道讲得非常好，有一个宣教师讲道讲得非常好，我听得好得到好喜乐，我也期待牧师是会来听的，所以我一聚会完我就站起来我就要找他，就一找他的时候一看，怎么两个孩子没上学在他身边，我就有点奇怪，再一看我的小儿子三秒脸上啪贴了一个大纱布，我说儿子怎么了，他说太太他没有回答我儿子怎么了，我说儿子怎么了，他说太太你刚刚的灿烂的笑容哪里去了，这就是牧师，他没看到我的忧虑的，他是看到我灿烂的笑容到哪里去了，我在主里的平安和喜乐在哪里去了。有时候我觉得做他的太太蛮难的，好辛苦哦。我大儿子才生两三天就得了黄疸，婴孩黄疸，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婴孩黄疸，只看到那个医生一天到晚来脚跟抽血，然后儿子哭得啊啊叫，我就心疼得不得了，我就打电话给他，第一天抽血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儿子不知道怎么了，医生来抽血，然后嘶啊哇叫啊哭啊，我说好难过。结果他那天一来打开圣经给我看，因为什么话也没讲，亚伯拉罕献以撒，他叫亚伯拉罕，我叫莎拉，你们的牧师就是那么会安慰我的，我告诉你，还叫我献以撒啊！我告诉你，神却是看我们在他里面的生命为第一。我再一次要强调，弟兄姊妹们，你若有任何的残累，神看你的生命为第一，神要你砍断这一切的残累。我后来胜过了，我很多事情一直还在学习，我很多的事情没有完全的得胜，但是神要我得胜，要我去砍断。所以如果你觉得今天你有被拴住的，耶稣说他派遣门徒两个，也许是你的牧师你的师母，说解开，把他们解开，奉耶稣基督的名解开。所以说今天他要用他的话语和圣灵叫你这些残累解开，今天回去就对付自己，到神的面前去说，主啊你今天要进入，你是何塞纳何塞纳，那奉主名来的，今天要进到我的心里，你的名是应得称颂的，解开我，使我能够被你用，使我能够成为被主骑着进耶路撒冷的一个离居。所以第二个动作是解开，容许圣灵和神的话语来解开你。你们都熟悉神的话语，你们也许应该更多求圣灵的大能。所以第二个就是解开，我们要认清楚自己，我们不过是像哥林多前后书四章七节讲的，我们是这瓦器，瓦器是多容易破的，不要以为我是千里马，我是金刚不坏之身，我是多棒的，不是，我们是瓦器，但是感谢主，我们有这宝贝在这瓦器里，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宝贝。所以不要小看自己是小离居，解开自己，连你也保罗也说，我都不论断我自己，不要说我是无用的，不要说我是什么都不能做的，你已经把自己捆绑了，这样子已经把自己拴住了，或是 你已经找了借口说我可以不服侍神了，说自己什么都不能做的，说自己能力有限的，听起来像谦卑，但是正是魔鬼的诡计，我什么都不能做。你自己把这句话把你自己拴住了。所以让我们自己容许圣灵和神的话语来把我们解开，阿们。好，那我们看第三个动作，解开以后怎么样呢？这个解开不再做瑕疵，我就不读罗马书八章十二到十七节的那个，你们自己去读了哈。然后我们看第三个，要迁到主的面前来，为主所使用。你知道吗？保罗在第二在在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对不起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头有一个经节啊，在第七章的十八节里头，保罗就是好像把自己觉得自己被拴住了嘛，他说我真是苦啊，立志行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七章十八节这样讲，其实那就是一个被拴住。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好多事想服侍神的时候由不得我，那个由不得我就是我们的被拴住的。我立志要做，我立志要读圣经，我立志要祷告，我立志要去探访，我立志要去关心弟兄姊妹，我立志要去参加聚会，什么原因我就不去了呢？做不出来的呢？保罗说我真是苦啊，第二十四节里他说我真是苦啊。你会不会这样觉得？我真是苦啊，神啊帮助我，让我坐着不动。怎么解开呢？是下面第二十五节，我们大家一起念第二十五节。罗马书八章，对不起，七章，罗马书七章。感谢神，大声的念，有没有人找到了？感谢神，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所以我们其实被拴住，第一个就是原因就是罪。软弱就是罪，所以我们被拴住了，软弱就是罪，但是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头我就得脱离这个罪，脱离这个拴住我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要第二节的，要怎么脱离。下面脱离了以后，我们要迁到主的前面。马可福音的下面说，第二节的最后怎么讲，把它给解开以后怎么样牵来，要把它牵来。牵到主的面前。我前一阵子跟大家讲啊，一根稻草的故事哈，跟稻草跟什么绑在一起就指什么啊。这个藜居如果只是拿去在羊粪啊，再好一点在谷子啊，也不过是那样。但今天神当然要把他牵来，他是跟谁拴在一起？要跟主耶稣拴在一起了，牵来，牵到主的面前。他牵到主的面前，你知道有的人被洁净了，埋好像很多的事情，过去的错误认错了，被赦免了以后，没有好好的跟随神，没有到主的里头，没有真的到主的面前，发生什么事啊？圣经说有房子被洁净了，结果没有主人住进来，后来来了什么？对，大声地说，七个更污的鬼，没有到主的面前。很多人信耶稣，口头上信了，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完了就天下太平了，我已经拿到天国的 Visa， 我已经稳进神国了，没有真的到主里头去，不明白神的心意，常常做事情的时候照自己的心意做，还以为这样我是已经解开了，我已经信主了，可是他没有到主的面前，以至于很多时候做的错事比不信的时候做的还要偏差呢。有没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偏差呢？人家一下说这个人是去教会的，这个人是阳光教会的。从前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弟兄，他去到外面老是跟人家讲我是阳光教会的，他去跟人家租房子说我是刘牧师那边的，哎呀我又读什么神学了，结果人家租他房子，他十八个月也没交房租，人家倒在上面来跟我们闹。 然后他跟人家借钱说我是阳光教会的，哎，那个人是别的教会的，他跟那个人借钱，借了不还，结果人家打电话问刘牧师，这人是不是你教会的，说是，然后说他这礼拜天会不会来，他说我不知道，他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他说我要去你们教会把他杀了。天哪，千万别在这里闹命案。所以你今天说你是基督徒，你所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被牵到主里头来，是不是真明白主的话语主的心意，这是很重要的。这个离居被牵来是牵到主的面前，不是牵到随便的地方去载货了，是牵到主这边来。我们这个小离居一定要紧紧的跟随神，牵到主的里头来。读了神的话语明白，还要立志去做，不要只听到，而且要行道。所以呢，牵到主的里头来，然后呢为主所用。我们看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哈，我们说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大家都会背的，一起念，靠着那，好棒哦！我说四章十三节好像没有人敢出声，我说靠着那，全部都会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主，我凡事都能做。小驴驹也可以凡事都能做，但要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不是照自己的意思做就能够被牵到主前。然后呢，下面一个动作，第四个，我们说耶稣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把那些人就任凭他牵去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十一章的第七节，耶稣就骑上。我不知道开车的弟兄姊妹们，现在教会越来越多了哈。你开车坐在车上的时候，你拿着轮盘照你的意思开到哪里，还是轮盘带着你走啊？还是车子随便乱走啊？哦，牧师说还有后面的 backseat driver， 在英文里头常常讲 backseat driver 就是坐在后面的，那常常是老婆了。哎，向左转，向右转，去哪里？去哪里？其实当然应该是开车的人做主，我要走哪一条路，我要怎么走，我速度要多快多慢，应该是拿着轮盘的人，对不对？拿着驾驶盘的人，是不是？啊，所以耶稣如果骑上这个驴子的话，耶稣是什么？耶稣驾驭的话，或快或慢，都有神的时候，不是你的意思，不是驴驹的意思，也不除非那驴驹疯了，忽然发足狂奔，但忽然就是驾驭的人可以使他有神的时间，有神的方向，有神的方法。今天从这里到孔麻宫美，他你可以沿着明治通利，然后到了王子，然后这样顺着大马路走，他也可以从这里穿过，从上中里这样走，都可以，很多路子，但完全在乎驾驭的人。如果让耶稣骑上，是不是照耶稣的意思？你这小驴驹今天是照你自己的意思，还是照耶稣的意思？宝泉很老实哈，宝泉只好张着眼睛。想想自己有时候真照自己的意思，对不对？是我们是不是常常照自己的意思？主啊，我要这个，我现在就要，我马上要，就这个。有没有人这样子跟神求？有。我看到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就开始来跟牧师讲，神感动我，那个人应该是我的太太。结果牧师跟他讲，你是这星期你是第五个来讲的。第五个来讲同一个女孩子，哎呀，所以我要听哪一个人的呢？所以常常照自己的意思，甚至在经营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财务各样的事情，都照自己的意思。圣经上不是说了吗？说得很清楚吗？凡事要求问神，顺着圣灵行事。祷告了没有呢？等候了没有呢？祷告完还要等候，还要可以查验试验，这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我们教会年轻人很多，现在是感谢主啊，我真的还是要谢谢很多的家庭的啊，都是很比较 成熟一点的家庭的人在这里了，而且比我让我比较少一点男女纠纷的问题的烦恼了哈，所以谢谢你们，婚姻安定啊，也不要常常有家庭的事情、夫妻吵架的事情来找我们哈。但是一般来讲，年轻的问题最多的，像刚刚举例的，是一个很爱主的姊妹，就五个人同一个星期看上他，然后也有弟兄被这样瞄上的，这徒增烦恼。神所给的是最好的。这次四月的时候，本来要来讲家庭组的那个 Carrie 跟那个张长老没有来，因为他说他身体的关系，他有发信给我说不能来的。本来我们约好他四月一号、二号来的，他不能来了。讲了多少次，台上讲多少次都没有用。从前你以为是帅哥的，突然间结婚以后不久，变成啤酒桶，变成也许秃头了，像我的老公，但是他七十几岁没关系。而且大家还是现在来说他很帅，现在很少人夸我，都是夸他耶。年轻的时候人家都夸我，现在人家都夸他，哎呦你现在气质之好啊，哦你现在是好帅哦，在台湾也是，哎，所以对我来讲，我也认为他很帅，哎，真的有时候看看也觉得蛮着迷的。如果你们看我贴的 moment， 看我贴的就知道，从前大部分是我的照片，现在大部分是牧师是我的模特儿，因为我现在觉得他比我好看了。但是有没有人这样结婚以后觉得自己的先生越来越好看的，自己的太太越来越好看的呢？真实的爱情是有的，可是结婚以前的盲目可能造成错误的。你喜欢的女孩子，哎呀这次我们去扫墓的时候啊，我二姐来了，我二姐个子矮又胖，然后呢现在呢又有点行动不方便，心里非常的难过。结果她坐下来，我拍了一张照片，我姐姐，我翻拍的我姐姐年轻的照片，我说二姐这就是你。他儿子就这次信主的儿子媳妇一看，阿姨发给我，他才知道他妈妈曾经这么美丽过。我二姐以前美丽，这个美智子结婚的时候，嫁给现在的天皇那个美智子结婚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我姐姐像她的，但现在人是会老的，花必凋谢，草必枯干，这些没有什么好取的，只有内在的美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很多事情在我们生活上也是一样，这只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切的经营上都要照着神的心意走，你就会有在圣灵里的平安和喜乐。阿们。是，所以我们要不但是迁到主前，并且让主骑上你，向着标杆直跑。神他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什么，神他不会走错路。我们年轻的时候唱的诗歌是求主拣选我道路，现在你们会不会唱这种诗歌？你们会很唱很多有感情的啊，赞美的诗歌，但是那种真的白上的，我们以前唱的诗歌你们大概都不会唱了。我无自己的意念，我只要讨你的喜悦，你所拣选的道路无论何等困难，我都甘心领受。这就是被主骑上的人该有的心智。求主拣选我道路，我主为我拣选，我无自己的意念，只要你的欢喜。你所拣选的道路无论何等困难，我都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忘记了。然后呢，求主握住我的手，求主握，求主握住我的手，哒哒哒哒哒，忘记了啊，那是十七八岁的时候唱的歌。但是我们的诗歌就是这样，握住我的手，不容神的手离开我的手。他知道明天的道路，他掌管明天。让他握住你的手是最美好的。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小地区，我们让主骑上，他就直向耶路撒冷圣城去了。沿途所有的赞美都是说，不是说啊，何塞纳小地区来了，何塞纳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塞纳 那奉主名来的就是耶稣基督，是应当称颂的。我们身上没有一点荣耀，我们仍然是又丑又难看的小离居，但是坐在那上面的是荣耀的君王，他可以使用我们。教会有一本书就叫主的小离居，你们可以去找，是现代人家称为一个最大的使徒，连邦克，非洲的邦克都是受了他的影响的。主的小离居，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神经骑士跟随的人。那我们愿意做一个主的小离居，让神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只有他配得荣耀。不要自以为是千里马，千里马到处乱跑的时候，悬崖也跳下去了。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掌管之下，一个小离居可以成就耶稣基督进圣城。他进圣城，耶稣明明知道前面是还有多少的苦难等着他，甚至被出卖、被钉十字架，但是他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他里头从马可福音以后，你参考别的福音书里头的，他做了十件很重要的事情，包括清除圣殿，我们这里头的一切的杂念耶稣要来清除，包括叫我们做怎么样的管家，包括叫玛利亚献香膏，告诉我们怎样把最好生命中最好的献给他。最后在耶稣走前，他为门徒他掰开饼，他自己的身体倾倒他的血，做了最后的晚餐，给了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吩咐，就是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这个新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如何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人们就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小离居达成了他的任务，把耶稣送进耶路撒冷，成就在十样耶稣知道他生命要结束以前最重要的事。所以我们低头来祷告，在我们今天要领圣餐的时候，若是你的圣殿里头还有不洁净的，还有杂念，还有污秽，主耶稣说他要清除干净。耶稣柔和谦卑，唯独在清除圣殿的时候，他是拿起鞭子赶出那兑换金钱的，赶出那做生意卖牛卖羊的。今天我们心里头许多的杂念，真是神所不喜悦的。你要被主使用做小离居，成就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说的，神在耶稣基督里头所定的旨意。我们需要清除我们这个杂念，愿主怜悯。若是还有任何的事拴住你，求圣灵，求神的话语释放你，解开你。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被主得着，跟随主走，向着标杆直跑，谦卑我们自己，让主骑上，不要自高自大，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我中心。主需要我们完全顺服他。